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家国佛教五台山访唐大雄宝殿已经于2019年10月5号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开光典礼。那么今天呢，首先就为朋友们介绍一下加拿大五台山。加拿大佛教五台山位于安大略省东北部的 Peterborough County 和 City of Kawasa Lakes 之间一片风景优美之地，距离多伦多市区100公里。整个四大名山工程，你在四个方位分别见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总占地面积1350英亩，约计9000中国亩。当中加国五台山工程占地约535英亩。加拿大佛教会战山精舍于2011年发起筹建加国五台山的活动，当中最重要核心部分五台山大雄宝殿是仿唐建筑，仿照中国山西五台山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而造，是七开间佛教殿堂。大雄宝殿全部为木结构，没有用一丁一卯，完美体现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表现出极高的匠人工艺。经过了近10年的努力，加国五台山仿唐式大雄宝殿呢，已经于2019年10月初竣工，并且在10月5号举行了盛大落成开光典礼。当天啊，邀请了世界各国的高僧大德一起来观礼盛典，并且呢，邀请了加拿大不同城市的信徒参加，以及善信共计27000人来一同参与此次的盛典。那么建成之后的加国五台山是一个集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环保、旅游等多功能的文化园区，将对加拿大经济、文化、宗教、艺术以及慈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那今天啊，非常荣幸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也请来了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战山精舍的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具体的谈一谈啊，加国佛教五台山它的具体的一些特色还有未来的愿景。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关于加国佛教圣地加拿大五台山啊，从这个建筑特点，不如您首先再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我知道您在这方面真的是花了很多的，不单是金钱，还有心思、人力、物力啊。
我们在加拿大建造加国五台山其目的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第二呢是发扬佛教的慈悲精神。那么加国五台山仿唐大雄宝殿呢，它有几个建筑的特点。加国五台山大雄宝殿它是属于唐风古建，是仿照中国山西五台山唐代建筑佛光山东大殿而建的。中国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结构建筑。谈到加国五台山大雄宝殿有四个特点。第一，唐风古建，规模宏大，规划严整，全木结构，气魄宏伟，这是我们加国五台山大雄宝殿与普通的建筑不一样之一。第二呢是美和利的结合。什么意思呢？就是五台山仿唐大雄宝殿它的这个外在的你看上的这个美感，其实呢它也是一种结构。所以这个仿唐建筑斗拱的结构、柱子的形象、梁的搭建等等，它的这个结构啊本身受力状态与形象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达到了力学的统一。而这个色调简洁明快，屋顶舒展平仰，门窗简洁，彰显了朴实无华。 这是第二个特点。那么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器材珍贵。中国山西五台山湖光寺东大殿的那个材料啊，它是用油木来做的，但是我们加拿大五台山大雄宝殿整个这个大木柱结构内外均取材于老挝很珍贵的花梨木。这么老挝的花梨木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它的纹路特别的漂亮，所以我们加拿大五台山大雄宝殿的这个大柱子我们是用这个青漆油一下，你可以看到木材它原有的纹路特别美。第二呢，就是有香味。当你进到加拿大五台山大雄宝殿里面进去以后，你闻到啊，这种花梨木是香的。所以呢，这个老挝的花梨木它的味道啊，是跟那个其他有的地方的花梨木味道它是完全是不同的。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木头呢非常的这个结实，很沉重。我们这个木材放在这边好多年呢，都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特色。那么第四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根据加拿大在这个东岸这边因为天气寒冷下雪结冰，所以呢我们五台山大雄宝殿的屋顶呢是用铜瓦，整个大殿的屋面全部都是用铜瓦来覆盖。那么共计铜瓦是多少片呢？是有24220片。那么铜的重量有多重呢？有61吨重。整个卧面这个总的重量大概为600吨。这个也是我们在加拿大因为呢这种天气的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个材料也是比较特别。相信呢因为我们五台山的这个大雄宝殿它的建筑特色有很多，所以呢将会成为北美的无论是建筑方面呢无论是种艺术方面呢都是一大亮点。
嗯，那么关于加国五台山这个设计愿景又是如何呢？
加国四大名山的工程啊分期进行，那么首期工程呢是加国五台山工程，整座加国五台山将完整地体现佛教文化特色、中国古建筑艺术情和这个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一个结合。那么五台山呢，大木结构这个园区啊，将由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文殊殿、天王殿、三门等组成整个五台山园区的古建寺院群。那么其设计用心啊，不仅在于服务佛教信徒或是华人这个社会，更会给下一代传授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呢在于向西方国家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向西方社会民众介绍佛教文化。所以我相信啊，建成以后的加国五台山将会成为一个文化的一个亮点，尤其呢对我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佛教的慈悲精神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刚才也介绍了五台山整体的面积呢相当之庞大啊。那作为有兴趣的朋友或者说是信众啊，我们去到了加国五台山之后呢，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学习了解参观呢？我知道加国五台山有这个5台8景16点，那不如呢您具体的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五台哪八景以及哪十六点呢？
我们加国五台山它的传承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山西五台山，所以呢它的这个文化内涵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那么将来呢无论是从建筑方面呢、景观方面呢、各方面呢，都会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感受，是体现的多元化、多元文化的一个文化园区。那么刚才讲到五台山的八景，就是我们要到五台山去的话呢，八个地方呢一定要去的。第一呢就是弥勒佛，我们加国五台山一进门以后，你会看到一个13米高的弥勒佛，笑眯眯的 迎接大家。所以呢，在这个老外呢，他叫 Happy Buddha， 他是笑眯眯的，这个笑容就代表这个微笑布施，然后肚子大大呢，就代表福报，代表包容。所以一个人有福报的人，一定是一个会包容的人，会包容的人呢，一定是一个有福报的人，这是佛法的道理。同时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我们这个人啊，人生短暂，几十年就过去了，学会微笑，每天我们起来要感恩，感恩周边的人，感恩父母，感恩我们的家人，所以每天要学会像弥勒佛一样笑眯眯的对待所有的人。那么第二呢，就是五台第一泉，就在五台山里面呢，有一个景点一定要去的，就是它这个泉水不断，一年四季都在流水。我有时候冬天上去的时候啊，好多地方都结冰了，哎，它那个地方不结冰，这个地方很神奇的。那么这个泉水啊，代表这个清净心来洗涤我们的心灵。所以我们到了五台山去的时候呢，我们要到这个五台地泉去，让你增长智慧啊。因为这个泉水源源不断，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自信的智慧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不完的一个这个象征，所以叫五台第一泉，也是在弥勒大佛的旁边。
那师父啊，想请问您，这个五台第一泉啊，也就是善财泉，这个泉水啊，一年四季都是在可以不停的流动，那是因地造势还是说人工修建的这么一个呢？
我们五台地泉这个地方呢是天然的，我当时呢在开发这个五台山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地方都才能都有水，都潮湿的。后来呢，我们就在旁边挖了一个龟池，然后呢泉水从上面自然的流下来，所以每一天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景观，都有水，都是天然的，
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这是一块宝地来的啊。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景呢？
那么第三个点的话呢，到了五台山去一定要去瞻仰的，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圣像。我们为什么在五台山要造一个六祖慧能大师圣像呢？因为我觉得呢，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的时候呢，是在汉朝的时候，经过魏晋南北朝大量的翻译佛经，到了隋朝唐朝，我们中国人才能够真正的直接的领悟佛法的道理。在隋唐以前呢，我们称这个时代这一段时间叫格义佛教，就是用中国的儒家的道家的名词概念来解释佛经。那么到了隋朝唐朝，我们中国人就直接可以理解佛经里面意思。那么特别是到了六祖慧能大师，他能够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种经典怎么高深的理论，他用很浅显的语言来把表达出来。所以呢，佛教从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啊，发扬光大，普遍化，大众化。所以太虚大师曾经讲过，说我们中国佛教的精华在于禅，这个跟六祖慧能大师他的领悟他的智慧是分不开的。那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加拿大将五台山，所以我就特地供奉了六祖慧能大师，在那边给大家瞻仰，也让大家了解这个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那么最终这个圣像啊，还是中国广东省南华寺传证大和尚捐赠给我们。大家都知道六祖慧能大师他的肉身现在还在广东南华寺1000多年了，还如如不动，金刚不坏身。所以呢，传证大和尚非常慈悲，他知道我们在加拿大将五台山，特地送了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铜像，还有袈裟，还有钵，还有锡杖，还有这个六祖坛经，给我们加拿大的五台山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承。
如果大家去到中国山西五台山的话，我敢说有一个必去必拜访之地，那就是五爷庙。据说这个庙啊，特别特别的灵啊。那我想问达依大和尚，您在加果五台山呢，是不是也会建五爷庙呢？
会的，因为呢，五台山的这个护法就是五爷嘛，五爷也是那个广济龙王，后来他来皈依，来发心来护持佛法，所以呢，这个五爷呢，他既是佛的护法，他也是财神的代表，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五台山呢有这个护法，能够让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法务昌隆，也希望信众啊到了五台山去拜拜财神，让他们更加幸福快乐，特别是做生意的生意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的愿望。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我要工作表介绍的，就刚才也稍微讲过了，就是到了五台山去呢，一定要到最中心的地方，就是我们五台山放唐朝的大雄宝殿。这个大雄宝殿也是我参考好的寺庙，去过好多地方，然后花了好的心思做一个设计。因为呢，这里面的当时我在设计这个大殿的时候，这个难度很大。第一呢，我要把这个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这个唐朝的大雄宝殿要把它复制过来，一模一样的。那么第二呢，我要这个殿堂建完以后要实用，所以呢，就是要想怎么样把这个大殿供加拿大的这个风土人情，乃至于 building code 建筑的条例要能够符合，所以这个是花了我很多的时间，这个是值得 去欣赏的。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就是整个大殿分成三层，第一层就是仿唐朝的大雄宝殿木结构的，一模一样跟山西五台山那样来建。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一个夹层，就是有时候大型活动啊，所有信徒啊，他可以集合在夹层那边，然后等大殿准备好，所有信徒从夹层走上去，这样的话呢，确保这个法会的庄严。基层就是下面第一层呢，就是多功能厅，里面有开山纪念馆啊，就是大家捐款的，将来我们会在那边刻名纪念，还有那个多功能厅啊，将来我那边有一个长堂啊，念佛堂，还有讲堂。另外呢，就是我们里面有这个餐厅，到了加拿大五台山去朝拜佛菩萨的时候呢，进来以后那边有东西吃，那么又有一个礼品店，那么还有那个洗手间，还有办公室，还有其他的会客厅等等配套的设施。所以呢，我们加拿大的五台山大雄宝殿呢，它不仅仅呢它是一个做法会用的，同时呢在第一层它是多功能厅，它把这个日常我们所需要的空间都把它考虑在里面了，所以这是一大特色。那么第六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五台山艺术馆，将来我们会收藏五台山的各种各样的跟佛教有关系的艺术，我们本身现在也有收藏啊不少的艺术了，包括佛像啊、经书啊、绘画啦、瓷器啊啊。那么将来我们可以到民间多去收集一些这个跟佛教有关的艺术品，放在这个五台山给更多人分享。那么第七呢，就是灵泉湖，这是好多人到了五台山最惊讶的地方，就是灵泉湖。这个灵泉湖也是一个奇迹，就是以前没有这个灵泉湖，这个是人工做出来，但是呢也是非常奇妙。因为当时我们在规划这个五台山的时候呢，我们跟我们的长老就是说，四个名山美中不足的就是五台山没有水，其他的九华山啊、峨眉山啊、普陀山都有这个水源，那么唯独这个五台山啊，他们一个很像样的大的一个水池。后来有一次呢，我们在修路的时候，哎，发现那地方潮湿，然后我就告诉工人说，哎，我们挖一个莲花池，挖一个几十尺的一个莲花池。后来没人想到，哎，挖完以后呢，它就水出来了。后来我就叫他挖大，挖100米，哎，100米的话呢，这个水照样的出来。然后我就叫他挖200米。200你挖多大那个水就有多高。后来呢我们长老去看以后，他说还不够，他说要再加倍的挖，后来挖成现在的一个大的一个灵泉湖。 然后呢在挖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那个挖到那个泉眼了，因为我当时在挖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水啊从底下冒出来。那么现在呢就是它那个也是一个活水，因为挖到这个泉眼了，那么政府说哇你挖出这么多水来的话，那么要做一个水坝，所以我们花了不少钱，政府指定的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啊，就做了一个水坝，然后呢就是水到一定程度以后它自动就流出去，那么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有水这样在流动，这个也是我们五台山的一大奇观，那边的水也非常清澈非常的美，特别是早晨还有晚上你看那个倒影的特别的美。那么除了我刚才介绍的奇景之外呢，还有呢因为五台山呢它跟中国其他的峨眉山啊普陀山啊九华山不一样的地方就叫响密圆融，就是五台山呢它中国的五台山呢它不仅住了有汉僧，它有藏僧，就是有汉族的僧人也有藏族的僧人在里面住，那么它有藏传的佛教有汉传的佛教，他们文化是交融在一起的，也是很和谐的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五台山里面不单单有六祖慧能大师圣像代表我们汉传文化，同时我们也有莲花生大师圣像代表这个藏传的佛教，所以这个到了五台山去啊，它是一个和谐的一个代表，就是我们五台山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它不仅是藏僧汉僧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地方，同时我们这东方人跟西方人将来通过这个五台山这一个和谐的平台会更加的友好，会有更多的交流，这就是我当时呢就设计了我们五台山八大景。
那师父啊，我也注意到了啊，嘉国佛教五台山英文名字翻译作是五台山 Buddhist Garden in Canada， 为什么要叫做 Buddhist Garden 呢？您当时这个翻译的时候您是有什么想法吗？
关于这个英文名字啊，我也想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因为当时呢我们想在这个 Peterborough County 附近啊想要建这个五台规划五台山，那么要考虑到在当地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华人的，都是当地的白人，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佛教的团体想在那边建一座这个大庙有530英亩的一个范围啊，这个是要想一想的应该要怎么做，怎么样把我们的文化跟当地的文化融为一起。后来我在想呢，我们不能叫什么佛教寺庙，因为这样的话会光这个名字人家就不来，觉得我不是佛教徒就不会到这个寺庙来。后来我就觉得我们五台山本身那个地方呢就是很美的一个环境，我就用五台山 Buddhist Garden in Canada， 那么用花园的这个名字啊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外在的，我希望把那个地方把它这得有人文还有跟自然景观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美丽的花园。那么从另外一个意思来讲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内在的美，就是我们要常常去修讲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花园，就像那个神秀大师所讲的，身如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啊，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我们心里面常常都要不断的净化心灵，那我们心里面的花园树木也是一样的，要不断的要去修剪，所以呢我就用这个花园这个名字。那么我们这个五台山筹建到现在前前后后十几年也是有惊喜的，到目前为止呢就当地的居民大部分呢对我们都是很关心很支持很赞叹，我每次见到他们当地的这个白人啊，他们都竖一个拇指给我说哇你这个地方非常美，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大部分都是正面的一个反应。我记得在十几年前那时候刚开始我们当地政府还没有举行公听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请的当地53家，每一家我们自己亲自去发邀请函， 请他们来做一个说明会。那么当天我们用 PowerPoint 介绍给他们听，说我们这个地方将来建起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要会做什么。哦，当地的话呢反应非常好。那当地那天晚上那么多人，没一个人反对，大家都乐观其成，都愿意说，哦，师傅你们建好以后我们来当义工。那么十几年过去到现在，我们跟当地的关系也是保持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很欣慰的地方，就是我们很尊重他们的文化，同时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跟他们的分享。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是啊，家国五台山能有今天的成就，其实呢离不开首先是僧人的传承啊，以及呢还有大和尚您率领四众弟子变成了现实，数十年如一日的信念和坚持造就了今天的硕果，也成就了成千上万善心人士因为加拿大五台山的因缘而了解佛教并且皈依三宝，希望更多的人呢可以领悟到宇宙人生的真谛。那么家国五台山工程浩大啊，我们仍然需要社会各界的人士呢不但是发心支持，同时呢我们也恳请您积极来参与啊，千秋大业功德无量。今天也感谢达义大和尚，谢谢您。
谢谢李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圣净僧，相好光明无等人，白好婉转勿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无数影，化不萨众亦无别。4月8日度众生，9品贤令登彼岸。